继续哈，继续。好，第10页这边，那刚刚谈到就是说，自我中心嘛哈，自我中心。那对人对法都有那个实在感，实在感。那接下来会比较倾向用唯识学者说，的说法来，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执着了哈。好，第一个是叫下面一段叫心外有境，好，境在你的心之外嘛哈。啊，既然在之外的话，就会怎样？好，下面也会谈到哈。我们看到什么？譬如看到物质，好，那这个物质我看到的哦，跟我的心没有关系，哦，它是在我心之外的。那跟心没有关系了，好，唯识学者就是要破斥这个，好，他认为这个是最根本的错误所在。好，他执着心外有境哈，因为不承认这个境是我内心认识哈，内心上的相升起的，所以他就会认为说这个境是在我之外的。好，那既然在我之外，它就有实在嘛，哈，它的实在感。那这也是一种直觉嘛，哈，直觉认为境界是外在的，好，跟我们没有关系，跟心没有关系。好，那这是凡夫的认识，哈，好，这边强调这是凡夫的看法，哈。那这个看法是直觉的，而且也是唯识家一开始要破斥的。所以唯识为什么说，境无，那个境界是不实在的，就是要破斥你对境界外在境界的这种执着。好，下面执着这个境外有心，那这是相对的了哈，相对了。既然心外有境哈，那相对的就是，心外有境，相对就是境外有心嘛哈。那只是差别在于说，前面那是执着境的实在，好，这是执着你自己心的这个实在。好，那这样的两个执取嘛一就是下面一个别体能取所取那把它反过来就是说，能取跟所取两个是别体的是各自独立的。好，所以叫别体的能取跟索取那能取是指你那个心索取是指你外面的那个境界简单说，外面的境界跟我的心是别体两个不相同的。好，那这也是众生的一个错误了好，接下来，那颠倒的根本是我嘛好，那这边一开始是引这个佛陀的开示，认为说佛陀指导我们是一切法因缘所生。好，那既然是因缘所生的话，就可以是就必然是无常，必然是无我。那只是说这个无常是怎样在时间上来说的有前后变化。好，所以我如果能看到这个时间。这个前后变化，你就可以体认到无常那这个无我呢？说无我是在下面这一句彼此间的关系上来说的。所以无我是无常是看前后关系，那无我是看那个平行平行这个相互的关系，是条件的和合这样的存在。所以无我是没有独立的自体嘛那一样，看你对象是什么？对象是看到人的话，就是人无我对象是法的话，就法无我。好，那人无我跟法无我这两个都是，人我跟法我了这是根本的颠倒那一样，跟刚刚一样，是对于那个执着这个实在感不管是对外或不管对内。好，下面这边就用唯识说那这个错误其实就是骗计所致了骗计所致。所以唯识的三性，第一个就是骗计所致。 哦，这个片片记啊、哦，片就是周片，周片，记就是嫉妒啊、哦。好，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如果我再进一步说说的更详细一点哈、哦，就是这边有一句话叫做“普于一切，能分别嫉妒”。好，那这样的话，那个“骗”的意思就清楚了哈、哦，骗。就是这个周遍哈，周遍遍计所及的这个遍，就对一切法了啊。对于一切法，我能够分别，能够嫉妒哈。那这个分别跟嫉妒其实也是同位语的哈。我能认识它，能分别它，而且能说这个跟那个不同，哦，能够推敲它。好，这是遍计嘛哈。那既然遍计让你产生执着性。啊，就对一切法，我分别之后哈，然后认为它有这个实在性，啊，比如有实在的外境等等。好，那众生认识的法相为事来说嘛哈，就是说刚刚会有那个心外有境，境外有心，心跟境啊，这个能取所取，认为是他们各自独立。好，那有人人我跟法我，好，这都是遍计所执嘛，哈、哦。那这是众生位存在的一个根本的错误啊、哦，而且甩不开。好，那接下来唯识谈到八种识嘛，对不对？好，八种识它就有两种说法啊、哦，两种说法。第一个是说五识，这个五识就是前五识，还有阿赖耶是第八识。这两个没有执着性，就是这两个不会去嫉妒分别了，这两个不会去嫉妒分别，不会去嫉妒分别就不会去执取，好，所以第一个说法是说前五识跟第八识没有这个执取的作用，它不会缘那个依他起相，那依他起就是心嘛，不会缘这个心所起的这个相，那不会。就是他不会去分别嘛，哈，不会去分别，不会去认识到这个心生起的这个相。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下面的安慧论师这个，啊，安慧论师认为五识跟八识都有，都会去认识心现起的那个相，而去执取它。好，好，我们知道说有这两派的说法就好，哈。那简单的说啦。你看他说五识跟啊差别只是在五识跟第八识嘛齁，那第六识跟第七识都有分别，那有分别就有执取齁，那第六识就是我对于齁法去分别它嘛齁，那分别就会如果是妄分别齁，妄心所现起的，你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妄执齁，错误的认识齁。那第七意识呢？第七，我们说第七意识是莫那识，对不对？莫那识，那莫那识它是执取，它其实莫那识主要工作就是执取第八意识，有没有？第八阿赖耶，第八阿赖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阿赖耶，我们说阿赖耶种子如瀑流，对不对？阿赖耶就是里面有很多种子，哦，这个种子多得不得了哈，哦。那这些种子呢？又不是，你又不能把它想象成为那个种子放在那个仓库里面，不是，它那种子是活的，像什么瀑流，瀑布有没有？瀑布在流动，我们看瀑布对不对？这一秒的瀑布跟下一秒的瀑布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样子一不一样？样子很像，没什么变哈，但是它已经变很多了， 可是你看到那个，就是水那个，流下来嘛，所以像瀑流一样，不一样，但是样子看起来一样，感觉起来很像没变。好，第七识就认为，哦，那个看起来没什么变的那个就是我，好，第七识会直取那个就是我。好，那即使为是，各家也有 不一样的看法哈。好，这先了解一下就好。好，下面三行话哈。那事实上，我们没有离开这种认识的错误哈。一开始一认识就错了啦。那不是我们故意要执着它，只是说这个法一现起就错了啦。好，这边主要是说。当我要跟这个对境一来的时候，这个法要让我认识的时候，那个现起，在我心上现起的那个相就是错误的相。好，那是这边在说的哈。那不用我们执着，直接看到的认为就是境跟心没有关系哈，而且是在外在的哈。好，有一个心外的一个相，好，那这一样，这众生所认识的法相啊，前面这边都讲到众生认识的相，好，有后来的认识，就是后来啊，我会经过综合分析，好，也许我更执着哦，这个杯子原来我认识的杯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杯子。可是也有，当我一开始一认识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马上就直觉的，有一个实在的杯子，所以有一个叫俱生的，一个叫分别起，俱生起，还有一个叫分别起，好，俱生起就是我第一个直觉的认识。好，那个认识还有错误啊，那个错误就是与生俱来的啊，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与生俱来的错误之后，可是我再加以种种的研判，种种的分析那就要分别起。好，那众生就有这两个错误嘛有俱生的一个执取，有一个后来的分别起。好，从这个，这是众生。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圣者圣者。好，圣者呢，在证悟前，那证悟前意思就是说，他不断的练习。他怎么练习呢？那这已经快接近证悟的人我们来看他怎么，他在修行的过程怎样观察自己的心。还没有证悟之前他就体悟到怎样心的这个刹那生灭，这个刹那生灭，你看刹那是不是最短的时间？后面有个挂号叫即生即灭，对不对？它的变化无常，也就是说，他观这个法的生灭变化已经很熟练，而且他的时间很短，即生即灭就是很迅速的生灭，他看一个法，看到那个法是很迅速的在生灭，变化的很快。你看我们凡夫会觉得，桌子今天来还是这个样子，明天来还是那个样子，我看到你今天跟明天，今年跟明年差不太多，就不容易有这种刹那生灭的感受，可是证悟前的圣者，他这时候他是观生灭的，观生灭。那因为他能够看到很迅速的生灭，很快所以他可以通达这个无常、无我、空好，这边我提醒大家就是观生灭这时候是观生灭。第二个要证悟了要证悟。证悟怎样？他体悟一切法的真相，跟凡夫的像是不一样好，那这个证悟就是指下面的见到位了我们说见到，看你能够看到真理 见到位。好，唯识家认为说，这个见到位没有影像相，哦，它没有凡夫的那种相，而且它是没有相的哦。哦，这个没有相就是下面说的空性，哦，它体验到的空性是没有那个相，而且是怎样，一切相不现前。那这个相不现前，它事实上在描述什么？没有心境的界限，心境具名有没有？我们说心境，心跟外境具名，或者说心物具名哈，悟好了哈。好，这个名就是不现嘛哈，都明处了。好，那这边也是说。也是说这个没有影像啊，或者说空，哦，一切相不现，没有心境的对立，这都是同样的哈，超出能所的对立的境界。好，后面有一个括号哦，小圣称为正入极灭，正入极灭。那修正悟前跟正悟后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刚刚说正悟前是观生灭，对不对？那这个证悟是怎样？观灭，观灭，所以它是从怎样生灭观到灭，哦，边可以再稍微说一下哈。观生灭哈，而且这个生灭是很迅速的哈，然后入一灭。后来这个正了哈，正他正得是正得这个灭，正入极灭哈。那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哦，先得法住智，哦，有人已经讲出来了哈，后得涅槃智，对。好，其实描写这个也很正确，嗯。所以这个法住智就是对于法，这个法它的怎么样情形？好，我对它，哦，透彻的认识，哦，这用这样的智慧。那涅槃智就是证入极灭，哦，那个观灭的智慧。好，这个极灭就是指涅槃嘛，哦。好，接下来我们看证悟以后，哦，证悟以后就比较有大小圣的差别了哈。我们看第十一页，小圣他证入圣者的境界之后哦，哦，我们看十一页，括号一小圣啊，哦，好，第一个圆圈圈。好，有一些小圣学者他。证入圣境之后，他出来，哦，要证入也要定嘛，哈，哦，他出定了，出定了这个圣者的，就出了这个圣证悟的那个境界。好，他通达世间，不取着世间。好，哦，他也知道无常无我，哦，好，但是，好，下面一行说慧力浅。那因为慧力浅，所以他。看到的那个现起的相，他眼前看到的那个相跟世间差不多，甚至也可以说跟他还没有证悟之前差不多。他看到那个桌子，诶，跟他生前那个桌子那个感觉差不多，但是差别不同。以前会爱着这个桌子，因为这个桌子那么漂亮，现在不会，哦，不会去执取它，但是他看到那个桌子的那种实在感，哦，还是在哦。好，下面举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叫云使月运，有没有？云使就是云在跑，那月运，这个运就是移动，哦，那个事实上是云在跑了，但是我看起来很像月亮在跑，有没有？我们晚上如果看那个，哦，月亮的时候，哦，云在跑，但是那个感觉，哦，感觉非常非常像月在跑。 跟坐火车一样，你火车在跑，事实上是你火车在跑，你会看到树木在往后你 往你后面移动。好，那这个情形 他用这个情形来描述，就是小圣，小圣初定之后，出了那个证悟的境界之后，他知道是月亮在，是云在跑，但是他看到的是月亮在跑，而且这个情景很逼真，很逼真。好，第三个圆圈圈，好，声闻体验到了就这样，好，这边最主要的差别是他不会直取的。好，那下面一句话说，他不一定知道法相的如幻如化，他智慧可能，因为前面有说智慧浅嘛，他可能没有办法对于这个月亮在跑，他没有办法马上知道说是云在跑，是月亮在跑，就是幻化的，他没可能没办法，甚至还会认为法是实有的。好，大圣，大圣又有一个差别，那大圣的差别就是刚刚讲的如幻如化。我们看第一个圆圈圈，好，大圣他智慧比较高，体验真理之后理解到法相怎样如幻如化，如幻如化。好，那他这个如幻如化就是说看起来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那虽然不是这样子，却明明是这样子，这一句有点绕舌，好，那看起来是这样子，他怎样，他就说，那这一句话 我这样套了，看起来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譬如看这个色法，色声香味触，这个色法，好，我知道它其实不是色法，这个物质，物质那样的存在，但是我知道它其实不是那样的存在，好，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啊，那虽然我知道它不是那样的存在，那个色法不是那样的存在，可是它又那么明显的在我眼前。那这句话有点在讲是什么？色即是空了，空即是色。色跟空的关系。我知道这个色法它的不实在性，就是这个色法它其实不是我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那个样子。那我也知道这个空啊，它其实是色不实在，所以不是那个样子。那明明却明明是这样子，可是它的现起又有那么样的实在感，好，那这个就是真理啊。他体验过真理之后，那他出来出定之后，他对于现象界的这一切，他跟二圣不一样。二圣是感觉那个还是实在，他这边已经知道那个不实在的，可是他又不离开真理，好，第二圆圈圈一样，他能够无常无我，甚至进一步一切法空，那这个一切法空其实就是第一个圆圈圈的描述了，他能够知道空，就是知道如幻如化。那跟二圣一样，他不会像凡夫的执着。好，那还是有这个相还是现起。第三个圆圈圈，好，真正证悟真理的时候没有相。他证悟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见到位的时候，那个是没有一切相嘛，好，从真出俗，就是出来了，后得智升起，好，相又现前了，那这个跟刚刚的描述差不多，好，相虽然现起，能理解到它如幻如化，好，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知道，它是幻化不实。好，你看这边譬喻哈，月这个云始月运，他知道云是动的，他能理解到如幻如化， 所以他知道云是动的。那刚刚二圣师是看到他还是看到云在跑？他看到是月亮在跑，那这边是知道云在跑。好，下一个圆圈圈，一切法相如幻如化，他可以看到如幻如化，也心里面也知道，知道，譬如刚刚说的，知道如幻如化，他跟凡夫跟小圣就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就是如幻如化，那小圣就是不执着嘛，那他除了不执着之外，他进一步知道如幻如化。好，越来越深哦，越来越深入哦。我们看 B 初地到四地哈，初地到四地的菩萨，他怎样呢？正入真，法相不现；法相现，又不能正入真。就是空，正入真就是空了哈，法相现就是有了，所以空跟有，还是差别的了。他空跟有还是差别，他能够证空，但是空的时候那个有，就一切相都没有嘛，好，他离开那个证真了，来看到这个有了，这时候又不能证入这个空性，好，所以不能不二嘛，不二就是同，不能把两个并起来了，下面五地，五地就可以了，五地叫南圣地，南圣地。好，五地他怎么他就具备了这样的功力，能够把两个合成，打成一片，但是很难嘛，所以叫南圣地，极难。五地的第二圆圈圈，好，这边说法相是有相，真理是无相，真理是空性，是无相。正真，正空性，相不现，相现了又不能正入空，好，两个嘛，一个是有相，一个是无相，好，所以在五地把有相跟无相契合在一起来，平等不二。我们说空有无碍啊，空跟有无碍就是在五地的时候。下一个圆圈圈一样，他说用了一个括号，下面一句话，二谛并观，二智合一。那这个二谛就是真谛跟熟谛嘛，真谛就是空嘛，熟谛就是有，空有，它能够并观。二智就是根本智跟后得智了，正入真的时候，譬如正入见到位的时候，正真那个是根本智，出来之后就是后得智，根本跟后得。好，前面都是有这个就没办法那个，有那个就没办法这个，那这边五地的话它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好，五地的最后一个圆圈圈，好，但是他怎样？他那个时间很短，有没有？他通达这一关很难，但是他虽然有办法达得到，好，不彻底，所以暂时，有没有？暂时，好，初定这个两个又分开了，好，所以要再下功夫。好，那五地六地就是下功夫，七地呢怎样呢？我们刚说五地它是暂时的，对不对？暂时的哦，七地它就怎样？它就可以长久，长久。我们看七地，七地无相相应，一直跟空性相应。好，能在一切法通达一切法空，一切法然后跟空能够通达。好，下面一行，它虽然能够通达，但是怎样？有功用，要用力了，要注意，只要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加上去的力量一稍微失去就停掉了，所以只要有功用它就能够持续，这个功用一收手了， 就没有了、哦、但是只要你持续加那个利用，持续加功用，它都可以、哦、可以两个并观。下面一个八地、哦、八地是怎样？无相无功用。那刚刚说无相，第七地就可以到达无相嘛、哦、无相，那个无相就是能两个能够融合在一起、哦、那可是第七地是有功用，第八地是无功用。诶，我不需要加功用了，它自己会跑，跑得很好、哦、这是第七地跟第八地的差别。好，可是第八地它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说他那个无相无功用，在自利的时候可以，在利他，哎，对外要利他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好，那下面一个到佛地才能够自利利他的无相无功用，好，到佛地才能圆满。好，所以你看他从这个大圣，哎，他就渐入渐深，有没有？嗯。好，下面我看十二页哈，十二页。好，十二页说到凡夫大小圣者的境界嘛，哈，那前面有谈。好，那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即空即有的境界，哈，这个是大圣特有的。哦，空跟有能够并观，哈，能够无碍。啊，跟凡夫当然不同，跟二圣也差很多，哈。那而且这个即空即有，我们刚刚说要到五地嘛，哈，所以初地到四地都还没办法，哈。好，这个即空即有就在中国佛学里面特别受到喜爱，特别受到喜爱。那我们中国佛学有一句话叫妙有嘛，就是说中道，对于这个中道。好，那这个妙有它的根据其实就是二谛并观了，二谛并观。而且这个妙有是中国出现的，印度没有这个名字。好，下面大圣的中道就是二谛并观了、哦、好，他中道是怎样？能够无相，又能够了知一切法、哦、就是空有无碍。好，那实际上虽然融合为一、哦、也很困难。那你能够真跟属能够并观、哦、这种特殊的境界、哦、言说也、哦、言说思维也不能及。好，那中国佛学有特别谈到这个、哦、下面一点、哦、理事无碍、哦、这个理事无碍也可以说为这个真属无碍、啊哦、真跟属能够无碍的通达。好，那就特别发挥就是大圣里面特殊最特殊的这个正境、哦、就是空有无碍、嗯、好，低括号低的地方，那中国佛学以经为重、哦、那经中说八地菩萨或佛果的境界、哦、那中国佛学就是以这个八地菩萨或佛果的境界来安立言教、哦、就是直接拿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来说了、哦，来成立他的一个体系。好，那高推圣境嘛，哈，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他把那个圣境哈，直接拿那个很高的圣境来说，那这样跟小圣中观唯识就不同哈，因为不管小圣，不管中观，不管唯识，他们很强调那个次第，有没有？他们很强调次第。那这个理事无碍，直接把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拿来用。好，下面一段，好，佛法由浅入深嘛，哈，好，缘起，啊，谈缘起，那以自己的这个身心出发，好，那个妙有太高了哈，一般恐怕很难理解，很难领受。好，下面四个圆圈圈，我们很快来看过哈。好，第一个，佛开示这个法相。好，这边说不是以佛的究竟境界来说， 我们一开始说他证入了这个真实，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把那个真实直接说给大众听，所以他要有方便。好，那佛直接以佛的境界来说，就众生不容易懂，所以第二圆圈圈自己身心上的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说法。好，第三个圆圈圈，那后来研究法的人，研究佛法，佛所说的法人，这些研究法相的人，那不管他研究自相、共相、因缘相，好，这些他有一个出发点，就是缘起，从缘起来说。好，那前面说身心嘛，现实身心，好，那一切法都是从因缘所生，好，能够依于这样来通达无常无我。好，下面呢，下面有一句话哈，那无常无我这个基本的思想在伸展，有没有伸展到一切法空？那这有一点说从小圣到大圣，哦，所以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好，这一切法我大圣所体会到的就是说，它当体就是空。好，他一切法生灭的一切法有为的一切法，他当下就是不生不灭。好，这是大圣的这个理解到的哦。好，那这样的说法就跟小圣哦差异蛮大的。当然不是说佛陀没有说这样的话，只是说小圣他们倾向于你要说现象界的一切法哦，然后无常无我。从那边下手，大圣就直接从法空不生不灭从这个下手。好，下面第四个圆圈圈，佛法由浅入深嘛，好，小圣如此，中观为师也是如此。好，那阿赖耶不容易懂，也很深细。那阿赖也是一种维系的心理作用，我们一般说潜意识，潜意识深系的这种意识，如果用现在心理的话就是潜意识。那阿赖也莫纳斯跟阿赖也就是对这种深系的意识去把它解释，去把它带进佛法体系来解说。好，那即使这种维系的心还是生灭无常，前后还是会变化，生灭变化，那还是要条件所成。好，所以即使你说阿赖耶也是要符合无常无我哈。好，下面这小节就是在说到这个中国祖师了哈。中国祖师，那中国祖师喜欢用这个佛菩萨的正境，好，就是空有无碍哈。刚说到的这个妙有。那这样直接一下子就说妙有，就比较会容易有一种形而上的这个味道，就是在现象界之上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妙有，这是形而上的这个理论，在现象界 之上的，那理论上也很高妙。好，那一般人就不太容易去理解嘛，我们看十三页的结论，十三页的结论有说到这个，因为前面有说到凡夫的法相，凡夫的认识了，那大小圣圣者的认识，八地佛，好，他们的认识，那佛就是证得诸法实相，那这些依于不同凡夫还有不同圣者他们的认识，这些很可能是各宗派思想分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这个体系，我今天这个体系我主要要说佛果的，或者我主要要阐释那个凡夫的认识的，我要阐释这个证入这个圣境的，看你在哪一部分强调的比较多，这个可能会部派的这个分歧可能就是从这样而来的，好，这是这一点说的。 第二点说到由浅入深，从缘起下手，从现实跟你最切近的出发，这样你比较，我们比较有办法理解啊。好，再慢慢循序渐进，好，这样才能人人可信，人人能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直接用高深，直接说这个高深的啊，刚刚除了形上谈玄说妙嘛那有些人会对这个有兴趣了但是没有办法普化众生。好，我们再来看几个，就是注脚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值得我们看请各位看回去十二页注脚十九。注脚十九你看他这边有说到观我的这个原生无自性空观观那个原生无自性，能够悟入我跟我所一切法空。好，从原生无自性下手嘛那你看他还是符合缘起的嘛只是说他说这个无自性空。从这个性空一门深入，好，下面第二行，有的见空，有的怎样达到空有无碍。好，那这跟根器有关系嘛好，所以龙树说以无所得得无所爱，那这个无所得就是原生无自性既然没有自性，好，无一法可得嘛好，得无所爱就是见空或者空有无碍好，从空入中道达到性空为明。好，下面下面 我要强调的是下面十二页的注脚十九最下面一行，他怎样呢？先以一切法空，反过来说了，为什么要观一切法空？他的目的是什么？急迫凡夫的下一页根本的自性见，根本自性见。好，十三页的注脚第一行，接下来怎样？通达缘起性空，你把自性见给破除了，才有机会能够通达这个空性这个通达缘起空性就是正入这个真正真，正入那个圣境。下面一句话，转入无碍妙境这个转入无碍妙境就是空有无碍了我也可以这样说这一句话我分三段，急迫根本自性见是指你还没到达正入之前的那个阶段，你一直要对付的就是你的自性见。第二个通达缘起空性，就是正入那个见道，入见道，或者说初地，初地的菩萨。转入无碍妙境，是指五地以后，空有无碍，五地才能空有无碍嘛。好，下面特别导师特别提出来不能怎么样，不能一下手。马上就立即就即空即有即有即空起修，你不能一开始就把佛的境界拿来修了好，那前面跟刚刚跟前面刚好成一个很大的对比，前面是急迫自性见正入性空，再来空有无碍照次第来，所以不可以一下子就把那个最后面的那个阶段拿来修。好，这是要强调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三行中间有没有？你如果直接从空有无碍出发，好，你的抉择性会弱化你的那个抉择会难以显明，你自性见就破不了了因为你要破自性见要正分别。好，所以先从自性见下手才是对的好，所以下面进一步说，老师说只怕不破自性，不怕不圆融好，我们出发心学佛第一关开始打破凡生这一关开始。好，这是谈法相这一篇好，我们到这边就结束。 那这学期就到这边了哈，那也接下来下个学期一样，还是从华语集，可能会第四册，然后接着第三册啊，因为都是段落的文章。那我觉得这些段落文章也很精彩啊，也很精彩。那我们这学期就到这边哈，那各位，我还是蛮赞叹各位哈，能够精进不懈。其实今天任何人都不想来哈，这么冷，很多人一定不想来，我也不太想来，但是还是一定要来哈。就是我们要保持那一种向上的心理哈。好，谢谢各位，然后也祝各位大家新年愉快哈，然后福慧增长哈，谢谢大家，好，我们下课。